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由雨欣为您主持的戏语人生节目时间了。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孩子，都有一个名字，它代表的是父母亲对孩子们的期望。每个孩子都是父母心头的一块肉，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带给孩子最好的。给孩子起一个开心的名字，可能父母除了想让孩子的一生有快乐之外，别无他求。有一个女孩名叫开心，其实她很伤心。这个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就离开了妈妈，一岁半就永远的失去了妈妈，幼小的心灵上已留下了永难抚平的伤痕。和她有着同样境遇的孩子，现今在中国大陆是越来越多。那么在远离集中营时代的今天，却有那么多的孩子经历着同样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国际营救组织负责人王一群女士来到我们节目中，和我们谈谈这个如冰山一角浮现出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一群女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这个呢，是您给我寄来的有关这个中国大陆遗孤这方面的信息的报告啊，您可不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中国大陆现今的这个社会问题呢？
这本报告呢，就是我们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收集到的大约200多例的一个受难的孩子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其中呢，有100多例的孩子呢，是因为父母不在世了，或者是父母一方不在世了，那成为的孤儿，
都是一些非常可爱的孩子。我们看了里边大致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些情况是这些社会的问题啊，中国大陆现今这些社会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题。那么所有的这些孩子呢，他们是由于自己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迫害，那么被迫害致死，那么这些孩子成为社会的遗孤，
就是因为父母的这个信仰。
对，
那您是不是好可以给我们介绍其中这么几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讲他们目前的这个情况？
你比如这里面这个孩子，这个小女孩呢，她叫黄新宇。
因为这个镜头太小了，我们会特别给观众照一下。
小新宇呢，他今年6岁，2岁多的时候呢，母亲就被迫害死了；5岁多的时候呢，父亲又被迫害死了。所以6岁的新宇现在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所有的这些孤儿，他们在社会中呢是饱受欺凌的，所以呢，很多孩子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办法上学。
那么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位小雨欣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孩子他们现今的一些实际情况，可不可以和我们大家讲一讲呢？
有一个小女孩，她是重庆江津的一个女孩，今年13岁，她叫李青青。青青呢，她父亲几年以前就因病故去了，那么青青的母亲呢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迫害死了。那么13岁的青青呢，真的是饱尝了社会中的白眼唾弃鄙视。
您是说社会都在鄙视他们？
你知道他全国性的这种灭绝性的迫害，那么法轮功学院的孩子那就成了社会的弃儿。所以呢，像小青青，他在周围的环境中呢，小朋友不敢跟他玩。青青呢，他实在是无法忍受这样大的一种痛苦，所以呢，他就喝了一瓶农药，他就想一死了之。但是呢，令人意外的是，这瓶农药呢是假农药，所以青青因此呢就捡了一条命。就是你想他，这是怎样的一个黑色幽默啊！
是，那这个青青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呢？父母失去之后，
他是跟舅舅一家相依为命，舅舅也有好几个孩子，养活这一家人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说这种压力太大了，孩子就想到要去喝农药，
天不该绝。那么我刚才讲青青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说沉重？他还不是最悲惨的，还有更悲惨的。有一个人呢，他是北京的一个访民，他叫刘兰英。那么他在上访的时候就被抓起来了，那就关到了北京市的昌平精神病院。在那里呢，他看到了 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一个九岁的小女孩，父母都被因为练法轮功被迫害死了，缘故就关到了昌平精神病院。在那里，她居然多次的被那些禽兽不如的那些看护和那些精神病患者反复的轮奸。刘兰英她在精神病院里可以多次听到那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惨叫。小女孩已经被迫害的，就是说不能生活自理，不能大小便，不能行走，就只能在床上躺着。就是说在今天这样的事情竟然可能在中国社会发生。
嗯，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这种感觉，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也有这样的同感。那谁没有父母，谁没有自己的儿女呢？是不是？可是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想到前一段时间这个南亚的这个大海啸啊，这个世界各国呢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去帮助那些在这个灾难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可是这些事情，刚才您讲到中国大陆的这些同样是失去了父母的这些孩子们，可是在国际社会上好像是很少有人听到过，而且是他们饱受着那样的凌辱，这样的残酷的一种迫害。
因为呢，就是说中共啊，他现在迫害法轮功呢，他是用了那种阴招，就是他在背地里迫害。那他表面上呢，很多人也看不出来，那么他就是用了这样的方式就掩盖着这种迫害。还有一点呢，因为孩子嘛，他无助啊，他就是因为他小，他没有太多的能力，他把他所受到的迫害向国际社会披露出来，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原因。
是，听您这样讲，好像说这些孩子是他父母遭受迫害之后，他在继续承受着另外一种迫害，是这个父母这个遭受迫害这种迫害的一种延续。
真的是这样，更大的苦难的开始，而且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逃避。
是，您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好，那我们呢，再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呢，再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戏语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中谈的话题是营救中国大陆的遗孤的问题。那么现今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孤儿啊，因为父母的信仰正在遭受着苦难。今天呢，节目特别请来了王一群女士呢，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那么一群女士啊，您呢在给我寄来这些资料当中呢，有一个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啊，她叫开心啊。可能太小了，等一下让观众朋友再看一下啊。那么您能从这个开心再给我们聊一聊吗？
这张照片呢，就是
小开心，
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3岁的孩子是吧？
现在是五岁。
哦，现在五岁了。
她照这张照片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只有3岁。
是，我在上面写到她3岁。是，
这张照片呢是开心的妈妈，
非常俊俏好看的一个女士。
那开心的妈妈因为她的信仰嘛，修炼法轮功，已经被迫害死了。那么这张照片呢是开心想念妈妈的照片，
拿着妈妈的照片，吻着妈妈的照片。
当时妈妈结婚的时候结婚照，后来开心想妈妈的时候呢，他就把妈妈的照片放在嘴里，哎呀，吻妈妈，想妈妈呀。
开心失去妈妈的时候是多大呢？
开心最后一次见妈妈，那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就是
1岁多，
一岁半，
是。那么后边一张，
这张照片呢是最近。开心呢跟爸爸能够团聚在一起。
好像开心已经长大了，
现在他已经
是比以前大了，看到那个照片。那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怎么样失去妈妈的呢？
开心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呢因为修炼法轮功嘛，所以呢第一次被抓的时候，当时他们在外地逃避抓捕，当时开心3个月，可是第二次又被抓进去了。那一次开心妈妈抓到劳教所以后就被迫害死了。
是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哪一年的事？
2001年的事。
2001年，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妈妈是怎么样这个被迫害死的？
开心的妈妈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怀孕三个月、嗯、
对，如果妈妈没有被迫害死的话，开心可能会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那么开心的妈妈呢，她因为坚持她对法轮大法的这种信仰、嗯、所以呢她就在劳教所里绝食、嗯、那绝食七天的时候呢就非常虚弱另外因为她已经有了身孕嘛，所以呢就被送到当地的一个医院。那个时候开心的大姨也一起跟她妈妈在这个医院里。据开心的大姨讲呢，开心妈妈在去世前曾经还给山东老家的婆婆打过电话，说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是呢当地的610办公室为了逃脱责任，他就冠以开心的妈妈是自杀，那这样他们就没有责任。但是实际上呢，那开心的妈妈是迫害死的。
那当事人的资料你们有没有呢？
我们确实有一些材料就是有名有姓的，就是整个开心母亲去世前后的这个责任人的那个姓名啊，或者他的单位啊什么，我们都有比较详细的。比如说那个主要的负责人呢，他叫程帝，帝呢就是天地的帝。
嗯，
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当地的610的负责人，那么他对于开心母亲的这个死是有直接关系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责任人，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那么罗志香他这个死后那个遗体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遗体的处理呢，那就是另外一个可疑的地方。
嗯，
因为呢他死了以后呢，他的遗体呢被停放了大约有125天。那就是
这么久呢？
对。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常理了，就是说你停尸如果3个月以上，那就是一定有冤情的。
就是说家人不允许他火化，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他家人要求查到更多的证据，就是说他们解释的呢、嗯、无法令人信服。
嗯，
可是呢就是当地的这个610的办公室啊，这些警察呢就是拼命的要急于把这个遗体火化。那他们威胁开心的舅舅也说，如果不快火化这个遗体的话呢，就不给开心落户口。
哦，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急，为什么要欺骗的手段，为什么还以开心的户口作为一个要挟的条件，这里也是有一些不得而知见不得人的东西在后面。
当时开心的妈妈死的时候，她的开心爸爸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劳教所。
他知道这个情况吗？
当时呢就是为了急于火化，所以呢他们就骗开心的爸爸，就骗取他的签字，然后呢就把人匆匆的就给火化了。
那可能开心的爸爸会了解更多的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肯定会的。
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把电话哈连到这个开心的爸爸那里。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呢还是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细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一曲女士，那么小开心在妈妈去世之后，她是怎么样生活的呢？
小开心呢，其实呢，这么小的孩子，那当时呢，就只有说，3-4岁的孩子哈，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就是替别人着想啊，就是那种成熟和懂事啊，真的是跟他的年龄受到的苦难，真是一种令人心酸的一种对比。就是说，他当时呢，比如奶奶带着开心回外婆家去看外婆，那当别人都在说起开心的妈妈，那么开心的外婆也就问开心，开心那妈妈呢？那开心呢都不说话。后来开心的奶奶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问开心，说开心为什么你不告诉外婆妈妈已经被坏人害死了呢？
她
说外婆会好伤心好伤心的，她会哭很久很久的，她就没有告诉外婆。
3岁的这个小孩子这样的懂事，
不仅仅是对外婆，他对其他的大人，他也就是说不希望
给别人
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担忧或者是痛苦，
他自己在默默的承受。 不过这种承受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讲实在是有些太沉重了。那么开心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
开心母亲去世的时候呢，父亲还在劳教所，后来被放出来以后呢，他设法就逃到了泰国那么开心在也是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吧，也设法逃到了泰国那现在父女两个在泰国
已经他们还团聚了。
但是呢他确实是有很严重的心灵创伤，开心现在已经失去了对家的一种认同感。比如说呢，开心就常常讲说开心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所以就是因为他从小颠沛流离这样子嘛，就是说他
从这个3个月的时候好像
对，就被奶奶带来带去啊。而且最悲惨的就是1岁半的时候最后一面见妈妈是在殡仪馆里见到妈妈的遗体，
所以妈妈躺在那个
对
棺木里边。
所以呢这种伤害，你想这样的人间悲剧，那对一个小孩来讲那是对他今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呢这样好吗，把电话呢接到开心的爸爸那里，我们和他聊一聊。
好的。
喂，哎，你好，你好，我是新唐人电视台的戏语人生节目组打过来的。
哦，
对于您妻子的这个不幸呢，我们表示十分的同情啊。小开心他最近怎么样啊？他的情况还好吗？
那在来到泰国之后啊，他每天晚上啊都会哭，因为他这个哭的时候啊，他不像大人一样放松的放开心的哭，而是说压抑的一种哭，这种哭就是说压制着自己。那突然呢我就想到了，我就问他，我说开心你是不是想妈妈了？但是我这样一问的时候他就大哭起来了，他就说他想妈妈了。他说人家有妈妈，开心没有妈妈，开心很想很想妈妈。
嗯，本不想触动您的伤痛啊，这是人生最悲痛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您得知太太被打死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呢，特别是对精神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举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他就让我整天要有笑容，要对他们笑，如果不笑他就说你精神有问题，思想不正常，那就引来更多的迫害，立刻就加更多的人手啊来看着你啊，让你看更多的那些污蔑法轮功的那些电视啊，谈话的时候还得要让你逼着说要谢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把我抓住把我劳教，那我可能也会死掉了。他还逼着我还得要感谢他们，这种荒谬的事还得让你对着他们说，你们这些感情真好，谢谢你，逼得要这样做。
嗯，那您是否知道您太太她遭遇的这个详细情况呢？
这样的，在2002年的11月20日中午，那我跟妻子呢正在午睡的时候，就是广州市海珠区上冲村这个保安冲进我的家，进门就直接搬东西，然后自然会找到法轮功的一些书籍。那就立刻打电话给海珠区常州街派出所，那派出所的人就把我跟妻子抓到了派出所，接着呢就把我们关在不同的铁笼子里，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绝食的抗议，到后来就把我们送到了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因为我妻子那时候已经怀孕有3个月的身孕，她在长久的绝食之下身体非常的虚弱，就把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是广州市天河区和610的，还有天河区这个兴华街610的人去接的，直接又把他送到了黄埔的系脑班，而没有送回家。到了黄埔系脑班之后，他依然是绝食，身体已经是非常虚弱了。后来就把他送到了天河区中医院，他是在3楼的一个房间。那我妻子的床头都安上了监视器，最低是有3个人在日夜的看守，一个女的两个男的，这些女的呢都是兴华街610的人，天河区610的人。到了30号的时候，他们通知我珠海的我老婆的姐姐叫罗子芬去陪护我妻子， 当时我大姨子到了天河区中医院的时候已经是11月30号的下午4点多了，那个时候我妻子非常的虚弱，在床上他们给输液，然后到了晚上的大约9点多一点，我大姨子呢就喝了一下他们那里的水，喝了他们的水之后呢就感觉到很困，他就很快他就睡着了，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大约在凌晨1点钟，他就被急促的脚步声啊惊醒，当他醒来之后发现床上呢没有了妹妹，他又看到有一个保安急匆匆的从外边呢跑进了洗手间，接着又出来快步的跑走了，他看到他的举止很反常，当时他看到洗手间的这个窗子打开的，那么他往下看了一眼，他突然他发现我的妻子已经躺在楼底下，一大群人围着，我大姨子他急匆匆的跑到楼下，他看到的是那些警察在那里不断的拍照拍照，他就求那些警察就说赶紧去救他，这些警察拍完照之后，那医生啊就把他抬走了去检查，检查结果是没有任何的骨折，胎儿非常的正常，他头的左后脑着地有一点点极其少量的血流出，那个医生讲他是皮层血肿，如果把这个皮层割开放出的淤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当时这个开心的妈妈哈，她从这个楼上摔下来，就是说摔下来的时候哈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那么她当时还是有在活着吗？还有气吗？
她只是暂时的昏迷。
哦。
然后检查完又把她放到那个急救室里去，当时呢她610的加上保安加上医生全部进去了，大约有20人左右，但唯一就是不允许我姐姐进去，作为一个唯一的家人不让进。他突然听到我老婆在里边呢就是非常惨烈的一声惨叫，一路之后这些110的警察就说你的妹妹已经转院了，转到了华侨医院，然后110警车就是把她送到了华侨医院，送到那里她在外面等候检查结果，当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她就更吃惊了，原先是左后脑一处伤，这个华侨医院的医生就跟他讲是两处伤了，不是一处了。第一处伤呢，就是原先那个左后脑那个伤是血肿，但是他的右后脑这个处伤是非常重，他的大脑他说已经打得成了豆腐状了。我大姨就不解了，然后就去问那个从弟啊，就是他是杏花街610的主任，那就问他，他说为什么在天河区中医院只有一处伤，而在这里两处？他就这样解释，他说。这个人从3楼掉下来，然后刮到了窗外的空调的主机，然后就人失去了平衡，左脑先着地，然后人就像皮球一样弹起来，反弹起来又摔到了右脑，这反弹摔的比直接摔的还重，很荒谬的一个解释，这是不成立的。然后人会像皮球一样弹起来吗？在那医学上任何人都不可想进的，人不可能反弹起来，因为他左后脑跟右后脑简直是他有一个大翻个，他才能摔得到这边嘛。那么从3楼直接摔的还没有这个反弹摔的厉害，这就更不可思议。所以他这个解释是非常荒谬的，是不可信的。但是从这之后，他反而我大姨子是不修炼法轮功的，就对我大姨子开始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专门派了一个人，就是哪怕你去上厕所也要跟着。那就很怪啊，一个不修炼法轮功的怎么可能把他又监控起来的呢？到了4号医院里就确定他脑死亡，那么我的妻子就这样死了，被他迫害死了。
嗯，开心母亲去世之后他是怎么样过来的呢？这个孩子
他那个时候就是第二次见他妈妈，那已经是去世了，他只知道哭，他也哭得很伤心的哭，但是他孩子他又很懂事，他也看到他的妈妈，就是在火化的那一天嘛，他就跟我妈妈讲，他说他看到他妈妈坐着莲花从天上来了，来看他，他就经常看到他妈妈。开心，不要闹。哎。
哦，他在旁边呢。
对对对。开心，开心。告诉你，这个阿姨问你话。
阿姨。
哎，你好，开心。
我想妈妈啦。
哦，你还记得妈妈吗？
记得。
还记得啊？
记得呀。
你们和爸爸在那边还好吗？
还好。
还好啊。你现在几岁了？
四岁了。
有读书什么吗？
啊？
有没有学习读书？
会的。
会的。
你好，我的爸爸说话吗？
好啊。
是，爸爸，我好想上学了。看到那个明慧学校，他就想得要命。他说：“爸爸，我要去明慧学校。”
行，也真是不容易了哈。
哎，
好，谢谢您，黄先生，谢谢啊。希望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祝福你们。
好的，
那么你们成立这个组织啊，这个援救的行动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的目标非常非常明确，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孤儿救出来。就到美国来，我们要办一个学校啊，能够让这些孤儿呢，其一呢就是不为生活所忧啊，能够啊，确实是不再像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每一天生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希望他们不再经受这样的折磨。其二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边治疗他们心灵的创伤。弥补他们失去父母的那种巨大心灵创伤，或者被社会所唾弃的那种心灵创伤。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给他们尽量好的一些教育，希望他们能够有学有所长，而且真正将来为自己开创一片自己的天空。
那您需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有善心的观众朋友伸出援助的手。那么我们希望从道义啊，从经济啊，或者从行动上给予更大的支持。从道义上来讲呢，这些孩子是多么的无辜。那么每一位观众呢，就是说他们不一定需要信仰法轮功，但是对于这些孩子他们的迫害，那么其实这是一个良知和道义的问题。那么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伸出那样援助的手。另外呢，就是说要营救这么一大批孩子啊，到自由的国度里头来，不再受迫害呢，需要很大的一笔资金的运作。那么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呢，那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那么我们是合法注册的，就是可以接受捐款和经济资助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我们也希望从社会上征集更多的善心的资助，能够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把营救孤儿的这个行动落实下来。所以呢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真的能够了解这一个正在发生的迫害。另外呢，希望你们如果有可能跟更多媒体联系，让更多的媒体把这些孩子苦难的经历报道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另外呢，就是说要把孩子营救过来，那牵涉政府啊，方方面面的一些机构，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能够跟有善心的政府官员联系，让他们也伸出援助的手。
一群女士，祝你们成功啊！
非常感谢。
希望呢，你们的努力呢，能够使这些孩子走出被迫害的这个阴影。谢谢。
我们盼望这一天能够尽快到来。
好，观众朋友。听了这些孩子们的遭遇，您有怎么样的感受呢？或许您要说，哎呀，我的力量有限啊。其实一粒种子看起来虽不起眼，但是植入土中生根发芽成长，终将结成果实累累。一个小小的善念动作就像一粒种子，您的帮助就可能为那些苦难的孩子们擎起一片晴天。好了，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下回再见。